祝福长发先生三宝尊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祝福长发先生三宝尊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家稍稍安住在皈依法心上。我们上一次已经在第五品当中的观察恶行的当中的应该是说愚者一夜降伏时，以为自己金钱国肯骨刺破上颚穴，老狗当作骨髓精。这个上面呢，就是说，人应该了解那种三世的因果，有过去的善因呢，种下的善因才会有今世的善果，所以我们今世享的一切福呢，都不是平白无故就是出现的，有这个各业共业的。那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人世界当中有比较相对的一些幸福呢，一些安乐的话，那个这个世界上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享同样的安乐，有些人就是早早的结束了就是寿命。有些就是，我们像上一次你说的一样，有很多人有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也有一些人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所以，相比较，就是说物质丰富的世界当中，又没有精神的好的那种的叫法有很多。所以，这下面想，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不仅仅是这一辈子莫名其妙的突然的遇到了各种的这样那样的缘分。完全是随机的，这样子缘分，而是说一定有前前的因，后后的果，一切都是循着某一种的，就是共同的努力或者个别的努力，这个努力有三世的这个善业的一个积累，所以贡献过去种了恶因的话，今生也是受各种各样的这些恐惧和威胁、害怕这些痛苦苦难呢。那为了未来。就是未来世当中直至解脱呢，还是要就是说种下今生今世种下好的这个因缘呢，种下好的善业，才未来才有保障。这样子，那很多人就是现实社会当中人买保险嘛，就觉得如果不买保险的话，有很多保险心里面安全一样。但这个保险的话，就是物质世界当中能够有一些补偿以外，业力上面没有办法，就是最好的。就是买保险，就是今生行善业，那来生不会差到哪里去。今生好好的修行，这样子的那是最好的。不然的话，业行不善的情况下，买再多少的保险，对一个就是怎么讲，对其他活着的人或许有一点用处以外，就是其实没那么有意义。所以说，现在社会当中可能就是一部分。一个情况是，还是需要有三世的业因果的观念，这样子，很多年轻人也好，他们就是说做事情呢，这样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尺度，有一个依据，有一种的自己做很多抉择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种的标准，是吧？我应该如何行持才能不造现世和未来世的恶业？做什么事情都是一个正当的应该做的事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即便是未来是没有这个承报这个现前这个善果的话，那也是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当然，它会呈现这个善恶的因果，但是没有的话，你从因果的这个角度讲的话，也应会发现它是最健康的、最应该做的一种的方式。所以，不然的话会发生什么呢？就像前些天的时候，不是有孟加拉的一个移民的家庭，两个孩子。 20岁是左右吧，两个他们就是不开心，怎么怎么样，或者是心里有一些障碍、疾病，那这样以后呢，就是干脆就是说不活了。那不活的时候，就是说，对家里人呢，就是说他们也会，他们两个不活会难过嘛，那把他们也杀死，就是一家好像多少六七个人都死了吧。说这些小孩子想法就是这样子，他没有那种过去式，还有就是做了一些恶事，还有未来事那种的观念。他的想法里面说，我要开心，要幸福。那我现在不幸福，现在不开心，那我就不活了。那这里有一些人又想着说，那现在不开心不代表未来不开心，就是你很多时候这些不开心的源头是过分的重视自己。而不去关心别人，这样的话，看起来再好，条件再好，有再多人疼爱关心的话，越自私越痛苦，越孤独，越寂寞，越没有安全感，越痛苦。所以就是要，也就是有这种三十业因果以及善恶果报，尤其是利他的这些大乘的见解上面的这些极其重要。所以说，就是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的这些现世的福报都是今生的这个造化而已，就是能耐的这个表现而已。其实有很多深层的这些因缘在里面。所以说一个老狗啃骨头的时候，不小心骨刺破了它的上牙流血的时候，它把它看作是这个骨头里面的骨髓啊，就是有血腥的这个味道的时候，事实上是它自己的这个就是身体里面的血嘛。这意思说，当然，有一种的善恶的观念，所以《涅槃经》里面说，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息，所以，这些都很重要，因为很多小孩子不是他们的错，因为他们需要见解，就像我们很多家长只顾孩子的身体怎么样，用营养品啊，怎么样补啊，怎么样那样，事实上面应该。更重要的，甚至同样，或者说同样重要，或者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理的那种健康极其重要。那这样子的话，有些时候一些哲学的见解对他们有帮助。小孩子很小，但是他的思维里面其实已经含摄很多这种的哲学的哲学的那些观念。那如果哲学的观念不是学佛的，你就是学哲学，对他也有很多帮助。如果学佛的话更好。有些愚者夺亲人，仅为养活无关人，如于手砍言，是为，除非疯人，谁肯为？所以在这个里面的呢，就是说一般佛法的修行者来讲的话，平等利他，众生平等无私的去帮助别人，这些是好的行为，众生皆为父母这样的一种的观念。但是说。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并没有那种的，怎么讲呢？条件吧，就是说现实生活当中，其他的你活在一个亲戚朋友的很紧密的那种的圈子里面，然后他们的观点和看法或者是这些意见呢，态度都会深深的影响你。这样的话，你还是要，就是在这种一般的行为上吧，心态上面，你发广大的心，这个是没有人能够。阻挡的也没有人能够真的观察到你的动机是什么，所以修菩萨道，行为上面呢，还是要给一种的具体一些，从就是周边的人开始，对你就是直接导致你对他有影响，他对你有影响的那些人呢，就是善待那些开始。所以说，如果我们说我要去做很多伟大的事情，但是对周边的人，完全不在乎，或者是不照顾，或者是不尊敬那样的话，那好像就是伤害最近的这些人，然后好像热爱最远的那些人，这样的话有点奇怪嘛。而且发菩提心的时候也是说先从父母开始，没有说先从敌人开始嘛。所以，或者说，就是从父母开始，慢慢的扩大这种的爱心，到就是遍天的众生。所以说，就这些在修行当中的话，也是一样，应该说怎么样去做， 那些事情，所以用的比喻是说，孔雀的羽毛如果没有尾部没有羽毛的话，如果你用它的这个头上的这个羽毛来直接插在尾巴上的话，好像就是真正起不到那个作用，就是庄严这个孔雀的作用。愚者不知所愚者不知所需处，反而常歇无用处。无用泉水夏天流，春天蓄水时干涸。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人要贡献自己的一种的力量，这样的话应该用在这个雪中送炭的事情上面。就是不一定需要在锦上添花的事情上面很这个尽量付出这样子。就这个在华智仁波切的一些教典里面有吗？如果就是做那种的布施的话，不与富者施财物，就是说富人那些人就是不在乎那些。但是人的习性是就是说好像就是那些人反而要更多就是用户。但是对于真正需要一些这些帮助的，他们好像反而就是斤斤计较，不在乎这些。所以说如果有施展某一种能力的话也是一样的，就是到需要的地方呢去施展，而不在不需要的地方就是很费劲或者很用心用尽这个力气啊。所以说像这个水的话，当然全世界各个地方春夏秋冬的水的那个有些地方不一样，像加州的话夏天就正好是水干的时候，但其他的大部分的很多地方就是就是春天夏天都应该是有水的，那冬天的水小一点嘛，秋天里应该也是有水比较多的地方。但是在一些这个里面说，如同一个不好的泉眼呢，说该出水的时候，就是万物等着这个大地等着滋润的时候是干干的，反而就是因为其他的水也起来了，就是说不太需要水的时候，那个泉眼呢就是冒不停的这个水，所以这样子的话，那个泉眼是不太那个理想的那个，就是这个人也是一样，就是该用力气的时候，或者是该用力气的地方呢没有用力气，没有花心思，没有这个怎么讲？不，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时候呢，就是很就是积极的去这做的。所以这总的来讲意思是刚才那种的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的这个差别。所以这个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不是也有吗？就是世间出世间的时候也一样，我们就是修行是非常重要的，修行这个所以说尤其是佛法的一些见修行果上面的了解，及道果上面的了解极其重要。如果在这些方面忽视，然后如果很尽情于世间或者是就是其他非佛教的那些传统的很多的这些就是文献啊或者是古籍啊之类的上面很勤奋，这样的话也是有一点点的。这在入心论里面有讲嘛，就是说先把自己的宗派的这些见解和这些修行，尤其是实践的这些法上面好好去实践，极其重要。那在佛法里面并没有忌讳去看外道的书，也没有说你不能看，但是看的时候你自己首先有一种的自己的这个比较的那个能力，有一种佛法自己的见修行上面的一些经验，那是更好的。不然的话就是诸干，就是就是枝叶这些上面的有一点分不清楚，逐次颠倒的那样的话又不好。所以说有些是为了帮助其他的人，然后要了解其他人的观点，有些是为了就是去应对别人的挑战，或者是避免别人的那种的就是无理，然后要这样子的话要了解别人的这些观念和一些见解。所以尤其是古印度的外道的这些，在各个就是佛教的论点里面也都处处可以看到，过去外道尤其是数论派的一些观点呢比较昌盛的时候呢，就是跟佛法之间的切磋这种比较多嘛，所以这些呢是需要了解的。这样子。但是在另外一些宗教里面，就是完全避免就是看其他的任何宗派的这个书籍，所以宗教之间的一些误会来自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一些地方的人 不看或者不让看其他的书，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任何筹划，任何那种的，就是怎么讲呢，魔鬼化、妖魔化，这些都人都可能会理所当然接受的，因为他没有机会去看，所以有些就是不让看的那种地方呢，如果以比较平和的语气跟他们介绍的话，他们还是很感谢的，因为他们就是人都是渴望某一种的，就是是真正的了解嘛。但是另外一些人会说，比如说佛教的话是偶像崇拜，有这样的说。那偶像崇拜好像这在佛教里面好像有人说你是那种的，万物这个崇拜自然灵，就是太阳月亮那种是吧？叫什么？自然崇拜那种的，如果这样讲的话，你觉得就很简化了那种，佛教的这个怎么讲呢？间接修行上面佛法很丰富的，如果他们就是没有了解的话，你这样一说的时候，他们就好像已经了解了佛教是什么，就是一个偶像崇拜，然后只要是拜人的那些形象的都是偶像崇拜，那就他从这个很外表的看法去判断。而且不深究的一种的就普遍的这样的说法，所以在一些佛教的社会当中的，就过去的时候，很多这些塑像啊，这些被毁坏的那些原因是就是这样子。他们认为偶像崇拜的人都很愚痴啊，这样子。所以理性上面比较的时候，就推论的时候，就像我们前几天讲杰克昨天或者是其他的时候的一样，使人能够面目清晰呢，用智慧来去分析的时候，能够知道就是哪一些是益处，哪一些是不可靠的那些上面。所以不论如何，我们的意思说应该好好学好这个佛法的渐修，然后再来就是去结合其他的，这样是比较好。就去看其他的这些上面，或者是如果有必要的话，对于善良之正是略者特别会欺凌，如同火舌会使焚烧，含油灯心非鱼耳。所以有些人呢，就是说，人如果非常善良温和正直的这些人呢，他知道他们不会做很过分的事情，所以就好像很大胆很不客气，或者是说失礼这些上面也无所谓这样子。所以说可能做一些不公正的事情，这样的话就像有些很顽皮的孩子，父母的那种忍让和慈悲呢，就是变成了他的那种的就是基础条件来就顽皮嘛。这种都如果不是当孩子的话能理解，因为年岁小嘛。但是你说对于其他的人来讲的话，那就是孩子也不能太过分，是吧？所以，这样子就是要了解说不能伤害那些平和、温和、善良的人，就这个是这个意思。然后说像火的是就火舌呀，会烧到。这个比如说树的话，含油的那些品质比较好的树呢，就是或者说含油的会被火就是烧化，那其他的可能就是没有那个烧的，就是这里面说含油灯芯呢，当然这也是事实上树脂比较高的那种的，里面有比较多的容易烧，其他的不烧。尤其是皮比较特别厚的，或者是皮和这个树干之间呢有那个水分比较足的，就烧不动。这方面，所以这个里面呢，以前我们不是有一个故事吗？说就是一个善良的牛，水牛，这也是佛的过去式，佛本身传里面的一个故事。说，一头水牛在那边的时候休息。然后一只猴子，顽皮的猴子呢，在那边跳上跳下，一会儿钻到这个跳到牛的背上，牛在休息打盹的时候呢，它又就跳在牛的这个犄角中间呢，一会儿抓一会儿弄这样子。然后牛准备下水啊，准备泡个就是澡的时候， 猴子呢又跑过去，就是说取笑这个牛，说：“哎，你走路的样子，哎呀，快摔倒了，哎呀呀，怎么样？”然后就是一会儿这样的整两只嘛。这时候森林里面有个精灵，然后他有神通啊，就看到这个猴子这么调皮，这个牛呢就好像没有脾气，他就给牛说：“哎，这个就水牛啊，就是你这个是做什么？就是这个猴子这么调皮啊，完全顽皮的不行。”然后他说。以你的这个能力啊，就是说，你有这个很这个锋利的这个牛犄角，还有很重的厚重的这个蹄子，这些的话，哪怕是有些大象，或者狮子都怕你啊，所以说真的有狮子被水牛弄死了，所以说就是这就是。说狮子都怕你，大象都要就是避让三分了。那你这个猴子这么调皮，你应该收拾他一下。真的是，这时候呢，这个你为什么就是这么样让他就是这样做？这个牛就说，我看他这只猴子呢，就是也没什么朋友，而且就是这样子的一只调皮的猴子，就是说从某种方面来讲，也在帮我修安忍，就是。他不是一无是处啊，他也是在帮我修安忍。他说："这个森林里面的这精灵，他说那安忍是什么呀？还搞不懂。然后说即便是说，就像你说的，我可以用这个犄角把它碎弄成碎片，用这个牛蹄啊把它踢成肉酱。但是他说我想到这只猴子哪一天也会可能因为调皮啊遇到如果。"一些脾气不好的这个野兽啊，怎么样的时候可能会受尽这个苦难了、啊，就是可能会被打殴打的这个场景啊，这个我如果联想到的话，我会觉得这个猴子很可怜，所以就说别的地方可能不容忍他，我就多宽容他吧，这样的意思。所以这样讲的时候呢，这个猴子呢，在这个密林的这个不远的地方呢，听着就是他们的对话嘛。就是觉得很感动，说："哎呀，就是是啊，我也其实说，除了这个水牛这么宽容我以外，谁能这样对我呀？然后也就是确实是没有几个朋友的，这样子的话，应该是对他们要善良啊，要这种善待啊。所以这样想到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也从就是内心有改变嘛。所以这是猴子的那个故事，这一方面来讲，就是这个是因为牛的那种的慈悲心和安忍的心呢，也是一个机会，就是让猴子有那种反省的机会来改变嘛，就是这样子。然后，粗者方能调粗暴，温者对此怎调伏？拔出庸居，须治戈。缓和疗化，缓和治疗降毒化，所以但是有一些那种，就是极其顽劣的人，一些对境呢，还是要用强力来对峙，这样讲。这个好像花枝仁波切的一些教研里面也有的，就是你用很多好的方法，如果实在是不行，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也可以强力制服，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有些人呢，可能是因为，这种怎么讲呢？像一些动物一样的，有些动物身体里面有某一种的传染的疾病，所以这样子他们就抓狂了。狼也好，或者是这个土狼、狐狸，或者是獾，这些都有嘛。就是有些就是，而且他们那个口水会传染的一些疾病，那个疾病特别让他们难受，到处咬，很疯狂。就是狗里面也有嘛，以前有一些疯狗那种病一样的。那些是病毒，会传染的 所以这样子不正常的，就类似的，有些人现在社会上面也有那种吸毒的人呢、啊，就心智就不正常了。然后那时候常识的判断都已经失衡了，这样子，所以这种还有一些是那种身体没有问题的，也没有用药物，没有疾病的情况下，但是就是见解上面看那些上面就错乱的严重了。所以有些人有那种怎么讲呢？ 就是说犯罪的那些很多人嘛，有些是脾气极其暴躁的人啊，有些心里面有极大的那种嗔恨心呢，有些可能非常的贪，大贪呢，那样的话就敢做敢为，什么都做，不怕杀人放火那样的。所以对这些人的话，有些时候你讲道理一时半会儿讲不清楚，他们也不愿意听，也不会这样子。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讲，需要强力部门或者是强制的这种的力量来调伏。这里上面说，像化脓的时候，原来藏地有一种说法，就是如果是水泡的话要弄烂，如果是血泡的话让它干，脓的话就全部要，也要就是就是除去除嘛，以及 化脓的这些脓包，用这个割的方式，用这个刺破的方式。如果是说一直放着的话，它会把周边的其他的好的肉也会就是进一步脓化或者是伤害到。所以这个部分，这个在一些地方呢，就是说尤其是如此，就是有些地方呢比较都做比较好。以前好像净空老法师不是有一个地方，他把那边弄成人间的净土那种的，就是大部分人就是教导修行嘛，然后整个村庄都就是有非常有礼貌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个，但是因为这个社会的交往这么多，可能也要维持的话比较难了。如果相对比较单独的一个区域，交通来往不是那么多的话，那可能还好一点。但是就是确实有很多地方是那种就是民风善良，然后温和，就像《入心论》里面讲的一样，走路到路上见面的时候都会就是是那种好啊，问候我，然后如果需要的话，就是怎么讲呢，他会很就是整个身体动作都会很礼貌的，他不会歪过头来跟你说话，他会就是正过来，然后如果要看后面前面的话，他也会就是端正这个方式来看，然后用手指的时候不会乱点，不是说手掌向上然后指向那种方向啊，就是这些上面。所以这个地方的一些人呢，就是整个民风啊这些上面呢都是非常好的，夜不闭户，什么没有偷东西的人也不用担心，就是这一类的情况很多地方也有嘛。另外一些地方就更很可怕的，就是夜上晚上8点9点就不敢出门了，这种地方也有嘛，经常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所以下面这个国王当一法当国王依法当护国，否则将必会衰败，或否则必将会衰败。太阳若不出黑暗，则定必受罗侯时。所以当然这个一方面就是说精神的丰富，然后也要有这个世间的这个世俗的这种新政法治上面的一些共同的努力，然后来维护一个社会的正常的运转嘛。所以说如果即使精神的这个上面种种的自律啊这方面的提升的心智平心的这些教法也不甚，然后法律也没有的话，那可能就会陷入比较怎么样的不太平的那种，又偷又抢啊，有很多这些事情，就是而且是这个频率会增加嘛。所以说意思说，如果不依照这种法上面的引导的话，就是说奉信这种一种文明时尚或者是一些时尚种种的一些上面德行上面的一种提高，然后一些善法上面的那种法律上面的那种这些都很多，就是这比喻是说，如果太阳不出黑暗的话，那说明就是被黑暗所笼罩，所以像那个太阳被日食所这个遮蔽一样，要不然就是阳光要潜出黑暗，要不然被黑暗遮挡，所以这样子的一种。下面是说，若在恶人当管下 或树坍塌，楼房下，或将崩溃，山峰下，则会时时深巨星。所以，说就是一个人，在比较恶劣的人的那种管这个管辖权的这个范围之内啊，有些有恶的治安官，或者是恶的这种地方官，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国王或者是之类的。这个情况呢，就做了一个比喻，说像要坍塌的这个顶上，坍塌的这个房子啊，就是有点快倒塌的那种，或者是有些山特别险，可能有泥石流，可能有的断崖峭壁的这些，什么东西滚下来，石头啊这些啊，这些上面呢，那人的心里面会时时的有一种的不安的心，在恶人的管辖，在就是不良的住房或者是山脚下住的人呢，会有一种心里面的畏惧。所以说，是没有佛法的地方，本身从一个修行人的角度来讲，是一种不幸的。而且是说没有慈悲心的一个统御者、统治者，或者这样子的话，那可能苦难绵长了，就比较不容易的。即使具有高智慧，性子恶劣，业比蛇，毒蛇顶上，虽是宝，智者谁肯抱怀里？所以说，一个人具有那种的知识啊，但是说啊，所以他是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人，秉性就是心情恶劣，这样的话都会就是厌弃，都会去避免的。避免这个人交往这个人。所以说像说蛇的头上面有这个如意宝啊，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好像就是蛇的头上有如意宝没见过嘛，但是说就是这里好像有那种龙宫里面有这个如意宝，或者是天界有如意宝，这样讲的就是有些故事里面也有讲到说蛇的顶上面有这个如意宝的这个。所以说，那这虽然蛇顶上面有这个珍宝石啊，但是哪一个就是有正常思维的人会把毒蛇呢，就是拦在怀里面呢？这个就是说，这个可能极其贪财的人、舍命的人以外，就是心智正常的人，他不会这样做。这个有点像说脾气不好，但是他有某一些优点，但是看起来有一些是说可能长相好一点。那现实生活当中人，但是心的话就是没有，就是很狂野，非常或者是心很就是负面的这些习性很重啊。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一般的人也是哦，只要看到说这个品性很不好的话，那这个是也不太敢接触的。有些国王如烈火，清净彼难满其愿，疏远亦惧不赦受，不亲不疏一方也畏惧。所以有些呢，就是当政或者是国王种种的人吧，像烈火一样，像传统上面也有讲嘛，伴君入半壶啊，那半壶的话呢，你就是时时要畏惧啊。小心，哪一天就是一不小心，他的一句话可以就是置你于死地。那这样子的话，那你肯定是很害怕的。好像就是这个，就是像烈火一样，就火不控制不好的话，会烧到，就是烧成灰烬。如果控制的好的话，那可以就是跟火相处的这种的历史嘛。所以说，有些太近了，怕被火烧，如果太疏远了，好像就是又有一些怎么讲呢，他对你那种的不好，受冷落一样的，然后说不亲不疏的话，好像就是这样子，也好像有问题一样。所以这些这种的上面呢，就是说就是很难相处的人嘛，就是烈火一样的，就主要是这个样子。所以这里面呢，就种种的略行呢， 这些就是要避免的那种，就尽量改善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一样这种的。所以有一些呢，就是说，就是王啊这些的话，他们会有一种，就是说，他属下的人呢，他会好好的去努力去带，然后他们发生一些这样那样的错误的时候，小错误的时候，就是都不会太计较，就是要让他们，就是有一种的自信和改正的那种的机会。而不会把小的那些弄得非常的严格，让人觉得喘不过气来那种，很难受的。所以说，他们也慢慢不会说隐藏他们的小的问题，而是说尽力改正。不然的话，你就是过分严厉要求骂的时候，正面的不做，但是背后他会做。所以说，但是不论。就是说，一个仁政的这种人，他们的属下的人民也好，不论有善的行为、恶的行为，他都觉得自己有责任，那种的一个心。然后下面，虐其恶有及暴君，此三谁人肯亲近？蒙受横行于林中，横行至林中，智者谁？人常安住，所以说，当然就是恶劣的丈夫也是这样子，所以，但是在一些地方，可能就是说，这个应该是可以这样讲，应该说夫妻另一方是另一方的这个就是同伴嘛，伴侣吧，这应该从这个角度去想，然后恶友的话。就是说，能够导致一些不善的行为啊，身口意的这些导致破坏性的不善的那些引诱的那些人呢、引发自己做说或者是心想不好的一些事情的这种的，带来负面的业或者是自他受苦的那些，然后以及暴君呢、就是这个暴君是自古以来都有是常常出现的，所以如果在这三人谁亲近的话。谁愿意亲近这样子？所以有些家暴严重的话，谁敢亲？恶友啊那种的，经常损人的话，那谁敢亲近？暴君的话也一样，很多国民就四处就是逃难。然后猛兽横行至林中，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林中的话，有就是智慧的人嘛，或者说一个人能够。就是善于观察者，他也肯定也不愿意在那样的情况下，就是有猛兽出没的这个林中呢，去这个常住呀，偶尔经过都是提心吊胆的，都觉得不安全这样子。所以说呢，这些不好的行为的人是什么呢？就是说，就是没有羞耻感的人，就是做错了没有无所谓，就是这样的。然后就是不可信任的，容易就是被欺骗的，他心里面没有什么太的那种道德的那种很多方面的一些，就是说全面这个权限下位啊，就是都那，就是有个别的缺失，这样的可以理解，人有十全十美很难。但是说整体的这个水平下低到很拉到很低的话，那可能就是要小心。所以有些就是说短视的一些人，就看什么事情都是今生的现眼前的利益的那种观念的人，所以说有些是心情极其不稳定，人格不稳重，所以这样今天凉明天凉，天气凉乱变的人，有些就是说没有就是这见识。然后看不清事情，然后自己很有主见那样的情况，有些呢非常有攻击性的那些人，有些呢对于什么公平呢，什么是那些上面没有太多观念的，很自私的那种的，所以就缺少了某一种的慈悲啊、关爱的心 所以说对这些呢，就是 就是还是要就像森林里面去的时候，我怕周边有这个野生动物出没一样，要小心一点。嗯，虽然对他们都应该有保持一种的善意啊，那或者说一种的善愿呢、啊，但是就是你不是度化的，是这种他们的这个缘分的话，与他们有为伴的话，或许只能尝到这样那样的一些苦头，或者说浪费时间这样子。傲慢令人变无知，贪欲令人变无耻，常若常轻视自眷，仆，则此长官定衰败。所以一个人，就是说毁坏的时候，有可能是那种骄傲的心，所以说。如果一般有些人在不同的地方把骄傲的那种看法看得不一样，所以说一些好的品质，但是被一旦有这个骄傲的时候，把这些好的品质也同时就是被毁坏了，所以但另外一些是说，就是那种的贪欲心很增长的时候没有羞耻的一些自省的那种，或者是说，知惭有愧那些方面就做得不好啊，没有那种的。但另外一些地方认为知惭有愧是好像是对自己的心理打击一样，有些人有这种看法嘛。事实上面它是一个很好的调节的方式，就像有些人需要鼓励，但是同时呢也要指出来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如果你盲目的鼓励，专挑好的说，最后就没有起到那种的真正的帮助的作用，反而是就是更蒙昧的一种状态。最后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时候，对方也就是那种，怎么讲呢？一些就是没有太大的真正的内容的这个鼓励的话，对别人没有太大的益处，或者是人习惯了鼓励以后，变成一种一点都不能忍受批评的状态，所以那样的话又有一种局限，又就是一种变成甚至一种性格的缺陷都有可能。所以说，应该还是知道说，一个人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在力争上游不断的进取，不断的就是修缮完整当中。所以这种的观念有的话，那能接受别人的这样那样的看法，同时自己就是说也有这个。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有时候好，有时候就是不好。这些上面的话，慢慢也要就是提升这个好的，不好的要压减少，就这场方面了。所以说，如果一个人能够就是降服或者说避免这种我慢的心。我慢的这个敌人，我慢的心呢是自己膨胀，然后说不知道自己的过失，看不到别人的优点长处，然后不能取长补短这些方面，然后如果能这样发现过失，然后纠正过失，就顺利的纠正完整的过失的时候就成佛，就是而且很难还能蛮终身愿。那我慢多的时候只在乎的好像是自己那。所以为了所有的众生来我慢这样的观念不存在，所以说我慢是一个痛苦的因，能增长各种的烦恼和这些迷惑，所以说如果我慢不能除的话，这些很多后果很多方面看起来是暂时上面好像没有那么直接的，有些是直接的，但是长期来讲的话有很多后果，所以说那当然。有很多方式来就是对治，我们也分很多类，这个在一些论点里面也有讲嘛。但是说修无我这个最上的，就是还是能够以修无我的方式来除这种我慢。游历之余，说者少，听受信言，听受彼言更为少。高明亦是极难得。遵医嘱行更少，说， 有些情况下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有些有政治气候，有一些可能有地方的文化，所以更让这些差别以外，就是大家都可能怎么讲呢，不是那么有文化的那种的氛围。我们刚才讲的呀，小孩子好像去哲学那些课可能不应该他们上，他们完全应该就是就好玩好娱乐那种的电动游戏那样，不然的话就是有那种，所以说比较稀少说一些真正有用的那这些语言呢的人少，有些人是自己家里的人的长辈，根据他们的人生经历和阅历，然后说或许他们不一定说都是对的，但是是至少有很多是很好的谏言呢，就说常言道，老人说，古人说，古人云这种。那这个我们家乡也有十八个部，就是那种，就是自古以来的那个古人呢，就是自创世以来的那种，不是创世，就是自这种，就是说，就是在轮回漫长当中的有一些，就是积累的一些，人的这个经历啊，所以这样的一些说法有的，所以一样的，这些上面也有很大的好处。以前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是最早最早的时候，我记得我奶奶跟我说的一些话，对我还是很有影响。也还有一个我叔叔，还有他们，还有我这个舅舅，他们很善良。有一次，我的舅舅跟我说：“所有的人向你任何人要一些东西伸手的时候，你就他自己在给嘛，就是他说你应该给他们。如果这一辈子变成一种的缘分，有人向你就是讨一些或者要一些东西的话，就是不要避免，不要拒绝。”就是珍惜这种的关系，他这么说的。然后还有就是我的奶奶那个时候我年纪比较小嘛，她让我就背了一些这个最早的时候的一些背诵，现在我那些都能背。然后说就是每天都要就是吃粥啊，还有背诵那些就是祈祷文。然后，这是他给我说的。然后每天可能就是花10分钟或者是多少分钟，就是来念。然后这个就是很小的时候的一个，就是奶奶给我的一个传统。有些是后来我发现他的祈祷文，有些是他认识的一些法师写的祈祷文，他们那一代人里面。所以不论如何，就是这方面的就是比较多嘛。有些时候是父母亲会说啊，应该怎么怎么样。有时候就是喝茶呀，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语重心长，就是会说一些话，那些会深入到心里面去的，而且会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他们有些时候会说啊，不论人遇到这个顺境、逆境，这些都是很常见的，心要就是宽广啊，一种的稳固。所以，经历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人生当中都会有这样子，就是说有人就是这样那样，或者是心不好的，看见、听见有些这样的时候，但是心要宽广，胸怀要广，就这样说。所以这些的话有帮助。当然，就是看佛法的书，这样的就是，晚辈的这种的，如果论点、经典的引导，那是非常好的。所以说，虽然有，就是说者本身少，然后听的人更少，听信的人呢，就是听受比言的这个更少的。然后说，像医生呢，高明的医士很难得。然后就是按照医生的嘱托呢，就是嘱咐呢，就是遵医嘱行的这个人呢又更少。所以这个也是怎么样的？现在佛法的论点这些，很容易请到，好像。理想当中应该是很好的一些论点的话，就变成人手一本了，或者是人都特别特别期待、向往，或者是很就是很精进的去研读，但是不一定的，有一些很好的书籍啊，这些完全没有人读，或者说读的人少吧，极其少，有些少到不能再少的那种的状况也有的，就是一些书啊，比如说从藏文也好，翻译到英文，或者是翻译到法文，或者是这样。 但是就是结缘的这些，尤其是那些大论点呢，这样的话，有这个耐心读的人少，所以推广的也不好。就是像有一些书呢，像基督教的福音嘛，是那种的书的话，他们印成就是刚好适合装在口袋里面呢，甚至更小，好像是很小，的那种四方块的，那种呢，你可以随时带到任何地方，放在任何地方都方便。像其实很多地方有这个免费的送这个酒店呢，那些里面送那个福音的书嘛，所以很多人信不信的，就是在酒店里面有空的时候拉开抽屉就是一本书。但是佛教里面好像没有很少人吧，就是做这种事情，说公益的，把很多很好的一些这些书呢，就是印成很精致的小册子，然后发放给很多地方。然后可能佛教的寺庙里面有一些结缘碟子呀、书呀这些有的，但是这些的流通或者这些也是有限的，而且说有时候不太那么精致，或者是容易通俗易懂，所以这样的话。当然，那个福音很多也是非常就是凌乱的一个，不是那么容易就明白那些意思。越过狂妄自大者，不断遭受诸痛苦，狮子即为傲慢敌，狐狸让他背向天。一个狮子啊，和狮子很交慢嘛，但是狐狸很狡猾，所以狮子呢用狐，就是狐狸呢用狮子的这种傲慢心呢，就是来利用他嘛，就这种做法。这故事里面是这样子，狂妄自大者不断遭受苦，就是意思说，如果有一些善良的人，可能你狂妄，那就大家不理你就好了，或者是就是敬而远之就可以了，或者是就说你就玩你自己就好了，这样。但是有些人呢，可能就是心理既不善的人呢，他可能会说，哦，就是这个人是正好是一个就是容易这种有傲慢心的人，任何有特定的情绪都是一种缺点或者一种脆弱嘛，他是受不了别人给他说你不好啊，就是这样伟大，你那样的话更好的话，他可能冲在前面这样子，所以说有一个狮子正在。就是故事当然可以讲得很细了，但是这个大体上面是说，有个吃，就是狮子杀了一头大象，吃那个肉的时候，有狐狸过来了，然后说，就是说大象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好像是，这个就是你没有看见我在吃东西吗？就不让它接近，然后或者说因为知道狐狸抬不动那个大象的尸体嘛，就说我把这个送给你，你带走嘛，这个象是。抬过去，那狐狸有就转念一想的时候说，他肯定抬不动嘛，他就说啊，那我抬，但是我抬的时候呢，你就在后面呢给我唱那种的赞歌、祝歌。那个狮子就觉得哦，那就是说，不是说是，就是应该不是我给你唱赞歌、祝歌，那应该是你给我唱的，我来背，然后他来反过来就是。背到那个需要的地方去的那个地方是狐狸，所以，这种的故事有的就是意思说，娇慢是一种的被人利用的那种的，可能有些就是胆小的人，但是故意装胆大，把一些人呢，就是骄傲的人或者是胆大的人，利用起来就是跟别人就是惹祸打起来，先惹事呀，是非呀。最后扛不下来的时候，扔给那个另外的人，有这种情况。以前也有一种说法叫，胆怯的人呢，就是先惹事端，最后呢，就是由其他的人来就是承担那个后果。有这种的，乌鸦埋藏之事物，或为恶人谋福利，积田撒种子，此等。妄多受益少，有些乌鸦呢，就是说吃东西的时候，它会吃一些东西，藏一些东西。这些有好多动物都有这种习惯，但是后来它找不到自己所藏的东西，它就藏在这些给遮蔽了以后，它也忘了。或者熊好像也有做这种，所以如果帮助一些，就是说本身品性那些不善良的人呢？希望他们就是将来会有增加积恩呢，或者回报的话，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就是说，就是恶人谋福利这上面， 然后，如果是一个勤奋的人呢，在贫瘠的这个土地上面呢，撒很多种子和渴望就是收益多多的话，那也是就是一种奢望，或者说一种就是得不到回报的。所以，一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没有一个见解上面不成熟的话，很多盲修瞎练的这做法上面也是这样子。就是最后得不到应有的那种的成就和功德。若无详细观察前，对谁也不应生不应信任，对谁也不应信任。方以之中出过错，亲友往往成怨仇。所以说，一个人如果就是先要观察嘛，就是注是想说对人也一样有所观察是很重要的，这个在佛法当中也一直在讲。所以说一个人只是说你就是初期的一个印象呢，当然有些时候初期的印象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有些时候这些长期的这个相伴呢当中还是更重要的。这短暂的印象或者是短暂的表现，这些上面一时一会儿的那种的现象，华智牟尼不是有讲不宣偶尔出离心，有些人一下子感觉有出离心呢，有信心，这些上面你要不能就是说看的，因为不是他们不好，但是说而是说人的这种心情呢有时候有很复杂的这些变化，只有慢慢慢慢的沉淀下来，稳定了以后，慢慢就可以看到说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还可以就是往上怎么样去进步。所以有些呢，就是真正发现他们很真诚，而且是就是也直言不讳的话，他们是能够看受，而且种种的这些他们有见解啊，这些上面应该都是可以就是是大乘的这种的修行的根器啊，这样种种嘛。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说应该用的一样的方式，用适合的方式去做，去引导这些。所以说，不然的话，方以之中出过错。所以有些就是对于怎么样很随便的一些行为当中呢出过错，然后而且会常常会造成亲友之间的一些问题。有些时候你怎么讲呢？因熟而失礼，有这种说法吗？就是因为熟悉而就是太随便的话又不好。那这样子，人心毕竟是需要温暖的，而不能就说随意伤害，不论是亲的、近的、远的，就是不远不近的任何人嘛。这些都有可能就是说开心不开心，这个人的这个就是暂时的这些情绪应该都是会有的。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还是从身心从各个方方面面呢，就是都应该有这种对他们的一种真心的照顾，上面呢就是多下一点心，多用一些心，不然的话就是有些人对其他人客人可以很礼貌，但是对父母亲那些的话，冷言冷语，他们说话也看不惯，他们微笑也你就不欣赏，走路的样子也不喜欢，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就是看他们什么穿戴也不好，怎么样。那时候，那你应该去照顾他们，就是不是去批评他们，去就是，怎么讲呢？有那种各种各样的意见吧，而是想到说，那是我一个责任，应该让他更，怎么讲，安心，更加的庄重，更加的，就是你可以就是用他的能接受的方式去照顾他，是这样子，比嫌弃或者是鄙视那种的心态更好。有些时候可能不是鄙视吧，有些时候是一种，叫什么，失礼嘛，就是因为太不在意了，就，有些父母亲可能说啊，我宁愿你把我当外人，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跟大家相处的是不是更好一点？这种，世上掠物虽众多，然无掠人更可悲，其余掠物可改造，改造掠人。除非灭，那这个上面的一些词句呢，就是跟原来的就安吧，就难即，就是说你改正的时候，他就是好像就很脆弱，他可能会就是崩溃掉，或者是说甚至就是死掉。这个并但这里面并没有说把他杀掉的那种意思，因为就是乍一看的时候，好像说 啊，好像就是改造劣人，除非灭。那意思说，是不是恶劣的人都要被，就是肉体消灭那种？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上面的意思不就是说，如果有些呢，就是你去改造劣人的时候，他变得更坏，就这个意思。有些呢，就是好像就不能堪受那种改变，然后就好像就脆弱的，就像一个玻璃一样，你本来要把它擦干净，结果把它弄碎了，不小心就是那种意思。所以世界上也有那种的死心啊那些嘛，但是我们不支持死心。但是说有些就是机器，就是没有改变的人，还是需要有终身监禁的那些没办法的。有些机器怎么讲呢？心态上面的那些从多少年积累的习惯呢，他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有些可能就是开始做了极大的坏事，但是后来有极大的反省，所以这些都有可能。虽用百种知识来助力劣者也不喜，凡诸亲近人臣敌，此乃劣者之特征。什么是劣者？就是我们在这里一直讲的是不要变成那种的，不能说坏人吧，就用好坏那种词的话，可能有点过分那种简单嘛。但是恶劣的人嘛，恶劣的品性。所以说，所以一个人呢，就是你怎么样去善待照顾，怎么样去百般的呵护，或者是说，种种的一些方式来帮助的话，他都好像就是总是在一种先不满意的这种的状态，不高兴，好像就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劣者的一个表现。别人对你尽心尽力、言语善待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应该内心当中非常有这种了解。然后对他们也有那种的爱心，这些上面，所以说，用百种的方式或者百种知识来帮助，就这样讲的。然后，如果任何亲近的人都变成敌人的话，那个就是劣者的表现，就是说，任何关心自己的人都变成就是你伤害的那种对镜，或者是变成敌镜，这样的话，那是不好的。劣者无论再改造，心情不会变闲善。煤炭无论再改造，其色无法变白，就煤炭不会被洗白。再洗的话，不能变成白煤炭嘛。所以有一些劣者呢，就在改造的时候呢，心情也不会变得闲善。所以，这个从佛法的见解，生生世世的话，肯定是可以的。但是，一世当中改造不了的人肯定有的，或者说，就是一世之间呢，就是累生，就是几世或者多少世当中，都是行恶的那种的故事也有嘛。公案呢，这些里面，遭受恶人所欺处，遇见贤人也会舍。如彼毒蛇所害处，虽见金莲也逃避。所以这个意思是说，一个地方，比如说你去旅行啊，去怎么样呢？但是那个地方的人呢，有一个人可能当地人出租车呀，或者是一个街上的人对你不礼貌，商店的人对你就是非常不好、恶劣的态度的话。那你可能留下一个印象，说那个地方其实给你没有那么好的印象，餐厅啊，或者是那些卫生很糟糕，酒店怎么样，态度恶劣这样。所以说，可能因为有些人是第一次去的，他碰到的人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因为那几个有限的人的那个，就是恶劣的那个态度啊，或者是这些做法呀，然后以后的话，即便是听说那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很有必要的去的地方，你可能也就避免就不想去了。这种比较多嘛，有些一提到某一些国家，有些人就想哦，那里听说很乱，报纸上面或者新闻上，我就不去，不敢去。所以，但是真正做那些恶的人，不论在哪个国家、哪一种宗教，其实都是极少数的人。他们会带来很大的新闻的那种的效果。所以就说这一片地方有毒蛇的话，很多那边还有金莲开着呢，很多人就绕道而行，不会去那边。恭敬之敬即圣者，恭敬劣者即祸根。汝之对人是甘露，若为毒蛇，则增毒。所以对于 这人就是内在，就那具足种种正面的功德的正事吧。我们在佛法的用语当中说正事、贤事、善事这些，这样的现善之事。所以，这些的话，应该就是做恭敬。然后，对于非常有些人是因为怕嘛，然后害怕有问题，所以就是因为惧怕而做这些恭敬。或者恭敬，或者说非常怎么讲赞许这些恶劣的人的话，即使这种问题的来源，有些就是说跟错了一个人，或者是走错了一条路，或者是怎么样，也会就身心受创伤，这些上面，所以说如知呢，可以就是说对人是甘露，然后仁义嘛，但是蛇的话，它淫，但是它可以增长它的毒，所以说，助纣为虐的那样的话就不好。有些就是作恶的话，也有恶人相互扶持啊，相互卖命的这种。即使设法意掠者，然而不会成其心，如同麻雀在位一样，也不会，彼也不会安，心住。即使设法意掠者的话，就是说，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花了，就是设法，这种，因为刚才讲的样，就是恶劣的人呢，肯定，这么带来的是一些，恶的这种习性嘛，所以，而且可能会反复无常啊，怎么样，就是反复这些上面的不变化多端，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他也没有办法去放心，然后也得到一种稳定和一种的真正的这种的仁慈的这种的氛围。所以说，有些上面说，这个上面的如同麻雀在位一样，也不会安心，彼也不会安心，彼也不会安心住。那应该是说麻雀就是喂养的时候，它会四处这种跑吧。还有一种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想要避免这种的死亡的时候，但是如果对死亡的这个怎么讲的道理上面，或者是说整个过程这些不了解的话，就要完全不怕死这些这不可能的，就是人都会怕死的。而且死了以后呢，就是有种种的，就是暂时说我要就是也度过这个111，度过这个难关这样子，但是最终来讲的话，还是会有这个种种的恐惧和迷茫相伴。时常惊情分裂者，甚至好友也离开，如同河水常冲刷，岩石也会露出裂缝。所以有些人可能就是说很喜好或者是很擅长于就是破坏别人的那种的关系嘛，朋友关系也好，说唱道端，尤其是发友啊，就是师徒啊这些上面，反正总的来讲，很多上面就是有某一种的，就是说不要增加别人之间的仇恨和冲突和误解，这些上面是好事。如果一个人增加这些的话，是坏事。去避免，应该更加是那种心灵的给别人带来那种稳定、平和，生活当中带来某一种祥和，然后社会啊这些上面也有一种和这种的，多元的这个社会，不同的宗教、民族或者是不同的这些社会阶层的这种的人呢、都应该就是。相互也有一种的融入关心，然后同在一片蓝天下，同脚踏一块地一样那种的地球村一样那种的观念，那是很好。如果因为这样那样，即使一直在找一个具不同之处，然后在表面或者背后总是在说这些上面那样的话，就是有那种尤其是带着恶的心呢去这种怎么讲分裂别人的话，那就不好。自己骗人或害他，或谈上师有等过，彼等若假必，不必信，或若真实令人惊，是令人顾虑的这意思。 所以在这里面呢，以前有很多的这些道德也有讲了说，应该就一般的人说，因为佛弟子嘛，你是佛弟子，如果有一个人说，哎呀，佛怎么怎么不好啊，怎么怎么样，就是他的观点是很多是错的呀，那样讲的话，如果你是学者呀，那样你有一定的这个功底的话，你可以就是跟他辩论；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你听他的这些话，只能就是增长一种无明了，或者是说是一个人制造内在的那种的障碍，所以说应该避免去跟他去沟通。然后，因为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是说对他们的这种信仰，或者是对他们的那些造成一些伤害的，这个不能做的。所以说，尽量就是不要去跟他们。就是如果有人谈一些这样那样的法友的这种不好的话，也不要去问，去怎么样挖，去这个探讨，自己也不要说那个很多辩护的话，就是就是不听不说就是这样就好。如果实在是不合适，他也偏要说的话，你就不要太交往就可以。所以说，尤其是这些里面很多的上师，传统的上师里面，他们也就讲说，这个修行的道路是非常殊胜难得的一些因缘，这些因缘摧毁的话，也有可能你就对一些心力比较弱、信心也比较微弱的话，那可能还是会有这个违缘出现。所以如果有人就是诽谤你的这个上师也好，或者是这样法友的时候呢，就应该就是制止，说不能没有能力制止的时候呢，就应该就是。不要去听和讨论，就是大家他也是一个怎么样的搬弄是非，或者是这样的人的话呢，你就说，大家不在一个话题上面，见解不同啊，就是什么，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有缘还是什么什么半句多有这种说法，什么什么，就是说，意思是说多了也没太大意思，所以说以慈悲的心呢，就是不要对他有仇恨的心，但是以慈悲的心远离此人，这样讲。所以说，当你听到就是不仅是法师，如果听到法友就是之间的这样那样的一些说的时候，也不要去听信，就是参与和询问这些事情，而是立即应该制止，或者是不能制止的时候避免，就是有这种的，不然的话，即便你后来知道了那不是真的，但是也会在你心里面留下一种的阴影，而且那些阴影可能就是几年、几十年甚至挥之不去的，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没有必要，就是算是一种违缘嘛。就像就是莲师的一些教法里，平常说。外障、内障、特障，就是密障嘛，就是这些障，那些属于一种的内障，就是，所以，这样的话，心不能成熟，加持不相应，这样子，没有意义。本来不应所说是他人之前谁讲说，无论虚假或真实，智者对此当小心。所以刚才那里面就是一个是说，如果讲的时候，别人会产生顾虑，这并不是令人也是惊，但是因为这种的是真是假不重要，但是这个变成另外一个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变成一个极大的顾虑，所以对别人造成一种的一直有一种的怎么讲呢，裹足不前的顾虑的那种上面，有些叫什么呢？这叫形象上面的破坏一样。后来就是重塑这个形象的时候，心里面就很困难的。虽然其实那个人一直都没有变过，但是一个人，比如说电视台也好，集体的骂你的师傅或者是怎么样，骂了以后，可能也许你的师傅没有那个过失，但是好像因为有那么样的大规模的或者是报纸的那些上面的一个谩骂的话，后来就你的信心或者是一种的这些上面不再是那种一样的，有可能有些人是这样子，这个有可能，所以这种就变成了一种的无理的冤枉的，但是它也变成了一种伤害，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讲的话，他骂的时候都知道完全无理的，所以。再骂的时候完全没用，信心还是很坚定的，这种情况也有的，所以这个情况是知道 对方骂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公正的那种的状态，而是完全就是错乱的，所以在这样的不值得你对他顾虑什么，所以这种的情况，所以我下面这个刚才说的，本来未来，本来不应所说是他人之前谁讲说，无论虚假或真实，智者对此等小心，有智慧的人呢，所以不论是这个真或者假，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有些人就会叫什么拐，左拐右拐，就是左捅右捅，这样讲那样讲，这些做法有的，所以这样子呢，他意思说，有些人说啊，本来很清楚的一件事情，他要把它模糊化，啊，说这个就是是非善恶不清呢，是好坏不明呢，事实上面很清楚的。但是因为对他来讲不清楚，所以他也不是，可能是不是故意的，有些可能是，但是很多人不是故意的，但是他真的不清楚，他没有细究那些内容，他也是就是道听途说，或者是一边表面上看到有一些人在说他好，有些人说他不好的话，那也认为可能就是一个可能就是灰色的人物吧，但事实上面就是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些呢，就是叫什么？所以说不搬弄是非上面，很重要。有些是私人的事情，个人的事情就归他个人，不要去怎么讲呢？好像，众生的苦难、轮回的这些种痛苦，这些上面没有关心，而去关心这个小道消息啊，就是。说长里短呢，就是万一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呢，这上面的话也是有害的。所以有些就是别人个人的事情，你需要的是你自己要看。就像以前有一些法师也不是说，他说你们需要的是这个传承，要讲的这个法，这些上面好好去听受以及好好去善用。那其他的就是说，一些你能有助于去做心善的建设性的，那你去参与。只要你自己觉得自己的身份和角色变成了破坏性的话，尽量就是隐退或者不去做的就更好了。贪欲财富之，那看，贪欲财富之劣者，虽是亲友无信赖，友人面前受贿赂，多被亲友毁灭之。所以这个就是说，所以有些人贪心比较大，所以虽然是自己的亲朋好友怎么样血缘关系，但是这样，但是他们并不是那么可信的，所以因为太过分贪婪的这些原因呢，或许他们因为贪婪的原因呢，就是把他们的丈夫太太或者是这些孩子把父亲这些送到监狱里面去的很多嘛，就是收贿赂呀，这样那样的亲戚就毁灭的，这个就是大家都最清楚的那种事情被家里人败坏，然后整个船倒塌的那种，翻船的那种事情。口说害人之语者，此等怨敌亦之福。心怀心恨书，口说利人者，此等怨敌难制服。所以，有些是很明显的这种的怨敌，然后他们就是要跟你作对了，你还能看出来。有些是口是心非啊，或者是怎么样？口上是蜜，但是心中呢还是就非常邪恶的那种的话，不太容易就是看出来，或者说不太容易就是对付，有这样子，尤其是政治场合那种的肯定是比较多的，商业上面更估计也是这样的。那其他的利害关系少的话，可能那种的就相对少啊。巧治愚痕能治愈，恶语创伤难复难愈，如同乌鸦棒什么吃耗还是什么，那就凹猫头鹰嘛，我就这么说吧，有猫头鹰累结彼此成怨恨。所以说有些就是说出去的话，因为你观察到这个说的这个分寸，这样的话它就变成一种有效的表达。但另外一些呢，就是说就是失去了那种自律，这样的话那些语言会伤害到别人。 所以善巧之于伤痕，就是善巧的话，一些有痕迹的这种创伤的这些能够愈合嘛，重新恢复。如果身体受到创伤的那些还是不留疤痕都有可能，但是恶语创伤的话，这个就是心里面没有被刀还割得还深那种的，有些语言。所以乌鸦和这个猫头鹰之间的形成了那种的怎么讲诽谤的话，他们累世成怨敌仇怨。因为猫头鹰和乌鸦之间有什么样的仇恨，这我不知道，但是应该是只是一个比喻嘛，就是这个意思。好像他们相互也不吃，反正但是可能都被视为，就像在一些地方，像上一次我们说的某一种的不祥的那种的意思吧，就是这是负负得正一样，他们不祥的两个遇到一起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变成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话，那也挺不好的。心里总是挂仇恨，嘴上尽说神妙善语，此乃恶劣仙人教，此即要此即为圣者之法则。因为世间当中有一些是那种的被称为至理名言的那种的或者人生信条的那些语言，本身是非常有害的。我们不是人间也有提倡说，就是报仇啊，怎么血恨啊，怎么样十年不完呢、人不利己天诛地灭啊。或者是说怎么样，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很多这方面的一些用词吧，人都朗朗上口，但是事实上面那些是不好的。在一些印度教的那些或者印度传统当中的也有这样子，就是说你应该就是隐藏怎么怎么样，然后等你有机会的时候应该去好好的去报复呀，就是之类的，就是一些狡诈的行为的一些。提倡的各种狡诈，生意上面有36，战争上面不是有36计嘛，很多是诈嘛，诈术。有些商业当中有那些诈术，就是那种的所谓的生意经，它是有些是正常的很正规的，有些就是建设性的很大，有些是非常那种跳蚤市场那种，有点像或者是大的公司也一样，可能有那种欺骗诈术的那种作坊。所以说先示弱，然后当别人就是升起这个那个不备的时候，没有防备的时候，要去就是狠狠的下手那种的，就是有一些这样的说法有的。所以说当然这个时候印度很丰富的这种的传统里面，不非佛教当中也有很多正面的那种的说法有的。所以说应该去善待这个善的人呢、所以说应该避免恶友啊，所以不应该就是说不适合的人不结交啊，尊重有德啊，就是精神的修道这方面。或者是有些人有那种小那种民间的诈术，怎么样去就是让一个人变得这种不确定啊，就是一种的糊涂啊，这些上面我们这说的。总的来讲的话，就是这些上面应该是说对不好的东西呢，那些哪怕是很知名的这种的人人都好像知道的一些，就是嘴上常常说的那些，但是不能听。有些老人教小孩子说，那要勇敢的，要打人的，要骂人的，这种要嘴要狠的，这样的那些不能听。所以有些叫恶劣仙人教，就是这些有违圣者的这种的法则，所以这也说明了。王归论中虽宣说一切怨敌全消灭，也应如拔出毒树根，然爱如子，待如父。有些有那种国王的那种的教规论点呢、这里面说只有宣说对一切怨敌都应该像拔出这个毒树的根一样，完全彻底的消灭。但是佛教教导的弟子说一切众生都是我们就是慈爱如子女，尊敬如这个长辈一样的去善待的这个上面。所以国王修身论呢，王归论这些上面有讲到的一些点呢，或者是这些呢跟修行道上面的有些不合适的一些地方，这个我们就是所说的。或许我们把这个讲完就只有几个了，最后几个。真为力求私利者，谁肯与彼交为友？农夫勤耕田地中，难以成长 与杂草。所以说，一个人很自私的话，那些朋友认识他的人，就是就是交往不会太久的，就会离开的。因为各自的利益不同的话，到这个什么皆为利往，皆为利来，皆为利往这样子的话，那可能就没有办法。所以说，那这样子有些就是种这个，自己的有些农夫呢，自己种田里面的种勤于耕田很勤奋的话，他没有那个杂草的生长的这个余地嘛，所以有点像这个农夫做的是好事，但是有些私利的那些是生意的话，大家都有的钱赚才可以做好生意。你如果说，工人没钱赚，只有老板有钱赚。或者合作伙伴没有赚钱赚，只有这个包工头或者是就是转包的人有分包的那些，就这样的话呢，整个生意或者要不然就是工程质量很糟糕，总来要不然就要出很多那种的，就是一级压一级一样，最后就是工人得不到工资那种的情况。所以，这样的话，私利特别强的时候呢，就是利和同均有这样讲的嘛，就是各自有这种应得的那个份。所以这个上面越压的话呢，就是最后可能合作伙伴慢慢这个上面一下子赚了一些，但是后来也做起来越来越困难，也会因为因果失去他自己不应赚到的那些钱财。何人不知恩，不知报恩惠，谁人与肯交为友？与彼交为友，勤劳亦无，熟果地，农夫谁肯去种地，耕耘。如果一个就是说，怎么样去耕耘的话，那个地上面不能成熟果的话，那个农民谁去愿意投资时间和这个体力去那里去劳作呢？就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人呢，就是说，没有那种的，怎么讲呢？知恩图报，或者说有一种的彼此的那种关爱的心的话，谁也不可能就是把另外一个人当做自己的那种的朋友。所以不愿意继续交往啊，而且那个人是个偏心，就是怎么样的，可能这样子。但是一时半会儿，有一些也要看你有一定的耐心，看长期的。但是说确实有些人就是没有那种的，就是说一种怎么讲呢？世俗的人吧，但是菩萨的话呢，就是不求回报的一种的无私的奉献这样子。但是在另外一些的话，全部都是投资回报收益的考虑，尤其商业界的人是这样子。蛮横又是鲁莽者，此人速将遭失败，后眼也像野牛，即横暴，岂非极兽？被阉割，所以有些可能就是习性很糟糕的时候，很鲁莽。胆子特别胆大妄为的时候，也是他快要完蛋的时候，就是越来越怎么样，或者没有马上完蛋的话，也是一种怎么讲呢？导致今生或者来世这个业势就是不好的，在这里尤其讲到说快速那种不好的那种情况，因为作恶越多，就是以前有讲，什么一个人。要倒霉的时候，他会变得疯狂，或者是什么上帝让人就是这个灭其的时候，必让其先让其先疯狂，还是怎么样的？有那么一句话嘛，就类似的 所以有一些牛也好，因为在藏语里面说浪的时候是既可以指的是牛，也可以指的是浪沃且，就是那个大象。只是说大象有没有受阉割，这个我不知道。可能有，但是牛肯定是有的。所以说，就是他们太强或者是太不容易调服的时候，人会阉割嘛，阉割了以后会柔顺一些。可能这个时候跟那个荷尔蒙那些有关系的。所以就是说，太狂野的时候，说明是被主人要阉割的那个时间快到了，这个意思。如何布施恶劣者？自虚之事不回报，钳子虽长夹铁锹，铁锹怎能夹铁？钳子。所以说，如果就像父母给就孩子非常的恶劣的话，你就是衣食住行一辈子的，就是心血积的财富都砸进去的话，可能也不要指望他们会回报。虽然这个也许不能说 都是恶人，是自己的孩子，你觉得心甘情愿吗？但是对于一般的人来讲，你那样付出的话，不是也好这样子，但是，就是现在很多人没有这个养儿防老那种的观念嘛，但是这个有的话，或许变成一场空，在某一种关系来讲的话，我们现在的社会和过去这个社会不一样，生活方式、社会保障各种不一样，所以这种关系不要太期待。本身不是一个正常的那种的心理嘛，就说有那很好，没有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另外一些朋友的这种关系，不是要这些的时候也一样，不一定你需要的时候别人能这样去做。所以，这些如果我们说作为一个向善的人的话，应该这样做，就是别人帮到你，你也应该尽量就在别人需要的时候、危难的时候去帮助别人。这个就是说用夹子可以贴。夹铁锹，但是铁锹它夹不起这个毽子，用这种的比喻，略者借口为利他，反而行持罪恶事，是为假装利众生。智者谁会毁自己？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不会说，嘴上说怎么样，或者是就是说好听的话，最后事实上面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自己的这种的修行的修道啊。有些人作为佛系弟子，应该对不起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个，这种仁慈和加持啊，或者是上传承上师他们的这种恩德，所以应该真心实意，真心实意啊，就是踏踏实实的这个修行了、啊，所以不做那种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那些就是不好的行为嘛，就是。您可以看出来是很不好的行为，但是要打一个那种好听的幌子，那些就不好。所以，后面这最后一个偈颂说：“债务为数，余恨敌，恶劣刑罚，恶语论，贱种以及劣行为，彼等自然会滋长。”所以说，这个就是不好的，应该舍去的那些劣行里面呢，有一些像欠债的话，利息这些翻滚的，好像总有还不完的债一样的。就是那些好像，还有一些是说，与恨敌的话，世间有这个敌人，如果你烦恼粗重的话，世间的敌人越来越多。修行上面的这个敌人就是这个业和就是恶业和烦恼嘛，所以这个就是要自己要调伏啊，不调伏的话没办法，就世间有债务的话也要还清呢、啊，不还清的话他。财力管理很多时候越来越麻烦的，所以恶劣的刑罚一样，善的就是，罚呢这些，应该去传承，然后恶的罚应该就停止。但是好像现实生活当中，常常一些恶的刑罚、恶的那些做法呢，还是能维持，一些善的反而不见了，有这种情况。当然有时候也是反过来的，但是总的来讲，就一些弘扬善法，而不要去，恶法那些要反对。所以过去好像马丁路德金在美国那边，他就是说，对恶法来讲的话，违反这个恶法本身是维护善法，就是这样讲。他有那种的观念，能力嘛，在一些地方你违反那些，即便制定出来那些法以后，可能就是躲得远一点，这样好一点。然后与论就是说，就是应该让。这种爱和和平，或者是那种相互之间的一种欣赏、赞美，这些也要就是广为传播。即便是有个别零星的不好的事情的话，也要就是公正处理以后，不要广为宣传了。就好像就是少数的事情都变成了多数的事情，多数的事情变成了少数的事情，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那种是一个常态嘛。就是对内不信谣、不传谣，对外乱信谣、乱传谣，那些。那个做法就不好了。那贱种的话，就是说，本身人里面呢，现在社会并没有说有这个，这是贵种人，那是劣种人那样分的话是不合适的。佛法里面也是，但是说现在有一些是说，因为不是人的祖辈的贵重而贵重，而是这个人的行为本身来表达他们自己，所以说这种讲的话还是能理解的。所以还有一种是说，过去有那种的，就是。属于那种的，就是过去的社会阶层里面属于比较下层的那种的人士呢，就是求生存，能就是克服各种的苦难，然后就是能屈能伸嘛，就这样子。就总的来讲， 有一些就是贵族的后代也好，或者是一个英雄人世家呀，这样的话，可能是因为英勇的行为，或者是因为别人就是这样那样，一些时候以前不是有很多地主被这个灭了嘛，那可能那一系列的都是社会精英嘛，当时，所以他们的有些就衰败了，他们的后代，啊，有些其他的平民呢，后来又变成了贵族，所以这种呢。上面劣性呢，就是善行恶行里面，当然我们就这个这一章的整个内容就是，就是说，止恶行善呢，或者甚至惩恶扬善呢，就这方面的上面就是点点滴滴呢，大家就是从自己的角度有什么样的需要改善的地方呢，就是说增补，然后有什么样的这个过呢，就是过失的话需要就是改变。努力去改变，在这里面到这里，我们一起回向，赐福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哦，扎西德勒，祝大家身心安乐，吉祥如意。